小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讲义，门口桌上还有，现在去拿一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六课，耶稣一来，大概在第十七页，是不是？请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这是我们前一阵子我们曾经看过的经文，生命记二十八章。这张圣经很长，前面有差不多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在提到，如果我们留意遵行神的道会怎么样蒙福。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提到很多的祝福，可是后面超过四分之三的篇幅，十五节开始，他说：“你若不听从，那么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提到各样的咒诅。那我们曾经读其中的一些经文，像二十一节提到的咒诅，包括有瘟疫贴在你的身上，有痨病、热病、火症、疟疾等等。在二十七节还提到一些好像跟皮肤比较有一点关系的，长疮、痔疮、牛皮癣、疥这些啊。后面还有一些别的，就提到咒诅。因为圣经有这些话，所以呢，可能有一些神的儿女就应运而生，发明不少关于咒诅的事。从圣经看，疾病似乎确实是因为百姓不守律法，没有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而带来的，他们犯罪悖逆神带来的。而且圣经用咒诅来讲到这件事。可是我相信神把这个咒诅当作一个整体性的来说，当作一个整个人类落入的光景来讲，而不是要我们去分辨，去指出某某人现在遇见什么就是一个咒诅。自古以来很多民族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台湾一般的民众也会这样。如果你的邻居有人生了一个小孩是这个叫什么啊？裂，我们已经叫兔唇，对不对？啊，可能你就会说他不晓得他们祖宗那什么咒诅，所以才会这样啊。如果他生一个，一生下来就耳聋，也因此有可能会变成哑巴，我们也会这样说。可是主耶稣很清楚不要我们这样说。他曾经提到有一些人看见别人遇见很大的灾祸，就有人说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怎么样。主很清楚的讲，你记不记得主说这些人并不见得罪比别人大。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也都要如此灭亡。你记不记得当这些人遇见他们有一些事情，后来他们遇见灾祸，在路加福音第几章，十三章大概是，主在那里很清楚的讲，他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他说不见得，如果你们不悔改都必如此灭亡。所以我蛮相信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没有要我们 看见别人遇见一件什么事，说那个是一个咒诅。我也相信因此神可能不怎么喜欢我们遇见一个病人的时候，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这里，说你有一些咒诅在你身上，所以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做这些事，因为我不太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事。虽然今天非常非常的流行这些事，而且似乎有许多的见证都指向他们这样做带来什么果效，我还是觉得那好像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我相信在圣经里面把我们众人都放在一个地位上面，人类堕落之后我们都在咒诅一下，相信我们是这样可是耶稣基督来，他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这个当一整体的事，他并没有留下一个药方说好，这里有一罐药，你们如果旁边遇见有谁遇见这种事，有咒诅有疾病，你吃这颗药丸，你照这个方式去做，有这个药方就可以帮助他。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我们这些事，从来没有，我没有看见圣经有什么地方教我们这些。圣经讲到，在新约圣经讲到咒诅的时候，是用一种非常概括性的，一种非常应该令人振奋的，一种很全备的整体性的来讲这一件事可能你已经很熟悉这个经文，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常年聚会的话。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讲到旧恩的时候多半都引用新约圣经，讲到咒诅的时候多半都引用旧约圣经，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这样做，何况新约圣经为着旧约讲的咒诅讲了这么一句很清楚的结论式的话，对不对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一起来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很清楚的话，对不对？这里提到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基督让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被挂在木头上面十字架上，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律法的咒诅包括了疾病。你说可是我信了耶稣，有的人信了耶稣还是有疾病，而且祷告也没有得到医治。我不是不知道这些事，可是圣经还是那样说的嘛，对不对？圣经确实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要针对个别的情况，看见隔壁人家有人生了一个一生下来就失明的小孩，或者他们本来好好的，忽然这个人遇见车祸，过几天另外一个人遇见什么灾祸，弄得整个家愁云惨雾的，我们说那个可能有一些咒诅在他们身上。我们回过头来讲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看见你的邻居有人一家和乐，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孩子长大考上医学院，各方面看起来都很好，我们难道就可以说他是蒙福的吗？那是不一定的。你再看一阵子，再看一阵子，到底他们要的是什么，在神的眼光中那个值得吗？值得我们汲汲营营一生吗？也许你会有另外一个看法。今天我们刚刚为幻生弟兄做的安息礼拜，这个弟兄就是这样。可能以前我特别觉得很宝贵，我们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去参加，我们很少有一个丧礼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到殡仪馆去参加的，就是有一些有名望的人物我也没有看见弟兄姊妹那么多去参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我们弟兄姊妹没有用世人的眼光来看事情，这位弟兄即使我们过去就宝贵他，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当他忽然这样去世的时候，我们好像才 其实我应该比诸位都更多思想这些事的，我也跟他接触最多。可是我跟你承认，我也是在他去世以后，才似乎有一个更深刻的领会，说我们有可能常常错失了神摆在我们中间一个圣徒，一个真正的圣徒。我们可以，我今天在上礼上面讲，像这样一个人，他们的生命似乎成为一种指标，叫我们在世上过生活的人有机会想一想，哪一些东西是值得的，哪一些东西是不值得的。神怎么样看事情，神怎么样看一个人。所以当我们从这个眼光看的时候，你怎么能说一定生出一个兔唇的孩子叫做咒诅呢？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拥有非常好的条件，别人会觉得他们是一个蒙福的人，他们用他们那些继续的追求钻营世界上的事，在他们成功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们扫落，或者因着他们受尽煎熬，这是有可能的事。可是另外一个人，也许别人看他有可能啊，像幻生，如果他生在你家隔壁，也许也会有人觉得他是一个好像这是咒诅带来的事情。一个人到五岁半才开始讲话，从小上小学因为迟钝就被人欺负，像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经过28年，我们回顾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一个机会看见有另外一个意义在他的身上，对不对？那是一个祝福啊，这个祝福跟神的恩典有关，可是跟我们的弟兄他怎么样善用神给他的一点点恩典。今天早上我在上礼上面讲，主说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我们这个弟兄很明显的，上帝给他的实在比别人少，实在是不多。可是我想上帝要求他的也不多，但是他做的远比他所得着的能够做的多多了，我相信。所以我们可以不要活在那个所谓的咒诅底下。我还是相信圣经里面讲到咒诅是一个一统的说法，他神没有那么喜欢我们按着个别的情形去分辨什么是咒诅。我想那个是分辨善恶术，那个不是生命术啊。当我们想到一整体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觉得我们也都在咒诅底下。可是我们可以不要在那咒诅底下，我们已经认识耶稣，我们知道那已经是成全了的事，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可以接受这件事，对不对？那是一个整体的事。我想这样也许我们比较能够明白，当我们为疾病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样的态度，整体的。所以当我们为着这些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基督已经化咒诅为祝福，可是有可能我们还是好像没有立刻得到医治。那如果我们只想凡是疾病都是咒诅来的，很可能我们就会把焦点放在现在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咒诅。很多人就是这样，所以一个聚会跑一个聚会，一个传道人跑一个传道人，希望人家为他祷告，最好做一点事。有一些人好像得到帮助，他们就做见证。可是我想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是在一般性参加聚会，一般的跟随主，他们就得到帮助，他们也许的见证比较没有那么神奇，也许不会看在刊物上面。可是我想神喜欢我们更多的经验这些的，就是那些好像有很多这种见证的那一种方式，也有许许多多的没有得到医治，这个我完全确定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不会同样一个人参加了好几次那些聚会，有的时候还做过好几次见证。我不晓得他们做第二次见证第三次见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第一次见证是在做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追寻那些东西，我们应该回到神的话语，看看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怎么说的。就像我们看过那个经文，在出埃及记15章那里，当百姓过了红海之后， 似乎已经脱离埃及的权势，蒙了救赎的百姓，对不对？圣经提到他们在马拉遇见苦水，可是主给他们指出有一棵树，这是摩西，神指示摩西有一棵树。我跟大家讲过，在律法书里面，生命记里面提到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个木头用的字眼跟这里用的树字眼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有的英文圣经就实际上把它这样翻译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当初不这样翻，为什么不直接说凡被挂在树上的就是受咒诅的。也许会觉得说，挂在树上有点奇怪哈，又不是挂圣诞树挂礼物啊。可是英文圣经翻译的人显然觉得人应该可以，他们可以明白这个，所以他们就直接翻 tree， 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翻的。到了新约，彼得引用这些话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的话，那里有许多英文圣经也是很忠实的照着翻，就他被挂在那棵树上面，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有可能摩西所看见的那个树也是用来预表十字架的。我的这份讲义有一部分的内容取自有一位姊妹，她本来是一个医生，后来她也从很大的需要里面得到神的医治，以后神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不再做一般的医疗的工作，但是神给他另外一个医疗的指示，借着福音，借着祷告，给他一个医病的恩赐。这个姊妹叫 Lilian Yeomans， 他写了好几本书讲到神的医治，他写得很好，所以我参考他的一些内容写在这里。他在这里提的，他讲到这个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说即使那棵树早就在那里，只是神把摩西的眼睛打开而已，所以圣经说他就看见一棵树，而不是说神就放一棵树在那里，不是的，神早就放在那里，那是一个福音的预表。今天的救恩就是这样，早就是成全了，我们需要的就是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有一天我们好像忽然有一个明白，有的人忽然就这样明白，有的人参加聚会做许多的事，有一天忽然明白。所以一样听一些道，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他有一些道常常反复的讲，你说礼拜天他一上台，他说现在请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心里就想哦又是这个，因为那个我已经听他讲可能十遍了，可他还是讲。可是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姊妹站起来做见证说，上个礼拜她参加聚会，听见牧师讲那个话，她有一个明白。不是看她，她聚会五年了，应该跟我一样听过荣教授讲十遍了，为什么今天才忽然明白？可是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但因为我们最好不要那么常常这样，我们可以更容易让主开启我们的心。那天主把摩西的心眼打开来，他就看见有一棵树在那里，主指示他，他把那个树投在那个苦水里面，苦水就得了医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主等着我们有这个看见能够这样。也许有的人这样做以后，他说我这样做了，就是我病还在，没有得到医治啊！我很难，我非常难说明这些，我也不要轻易的以为我能够把这个说明的清楚。可是我能够告诉你的是，这个对我好像不是很为难的事情。我们还是期待真实得到医治，可是另外一方面，似乎有的时候神没有那么快把一个症状挪开，可是要带给我们更伟大的医治，有可能啊。那我绝对不愿意因为这样要告诉大家说，哦，疾病会带来祝福， 疾病会带来另外更好的属灵的祝福，所以神不一定医治疾病。我很不愿意这样讲，因为那不是神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期待神的医治。可是当不是那么快立刻照着我们所以为的我们这样做然后就得着医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明白神可能要给我们更伟大的祝福。毕竟我们的时间跟神的时间不一样，我们看我们觉得如果他这样立刻要得到医治，我们觉得那个才叫做神的应许应验嘛。前不久我在讲别的话的时候，我想到 C.S. 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那个路易斯他讲的一段话论到这个，他这样讲，他说这个就像一个作家他在写一本小说写一个故事，他写到一个人一直叫 Mary 叫玛利亚，他写着说玛利亚在工作忽然听见门铃声，他就放下工作去开门，这个是一系列的吧，听见门铃声就去开门。他说可是这个作家有可能写了他就听见门铃声之后他就把笔放下来，他没有把握接下去要写什么，他有不同的斟酌，他在那里考虑，有可能三个小时以后他才写上下一句话说他去应门，你懂那意思吗？可是我们如果是身在那个其中，对我们来讲是这个紧接着就应该那个，既然听见门铃声就应该去应门，对不对？门打开了人就进来，应该是这样。可是在神那里他的时间不一样，这个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样的一个比喻。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像爱因斯坦一样把时间加进三度空间里面成为四度空间，来明白这些超过我们寻常知道的超过自然的法则的一些事物啊。第四度空间爱因斯坦不是加一个坐标轴，我们活在三度空间里面，我们蛮能够明白什么叫两度空间，对不对？画一个 X 轴画一个 Y 轴就有一个平面，你可以这边多少的时候那一边是多少，可以这样去算东西。再加一个坐标轴就变成空间，我们能够懂三度空间，我们能懂我们站在这里就是在三度空间里面。可是我们不能懂得四度空间，就像如果有一种生物活在二度空间它不懂得三度空间一样。那爱因斯坦的这个创举很可能就是他因此在这一方面被那么看重被人称赞的原因。他能够加进去的第四度空间是用时间加进去的，而不是用空间的另外一个坐标轴留下许许多多可以研究的路，好像打开一个门一样，那是自然科学里面的东西。可在属灵的境界也许也是这样，也许我们也需要像爱因斯坦一样不要死板的用这些法则来解释这些东西如果你一直要搞出第四个坐标轴来，我想你自己不知道从何着手，你就是勉强弄出一些来别人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可是加上时间就不一样了，虽然还是不是那么难不是那么容易懂，可是会不一样。我们在神的事上也是这样，让我们有一个更活泼的信心，对于神知道他是活的神对于这些事我们有这些更多的认识。所以如果咒诅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是一个神认为我们都在其中的东西，我们就不要认为任何一个疾病发生就一定是因为罪，这个人犯了罪，那是不一定的。因为那已经是人类从始祖开始他堕落之后就带来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活在那里面，就是一个没有犯罪一个小心走在神道路里面的人，因为他在这个范畴里面还是有时候有可能会踏进去会遇见这些事的所以我再一次说，你如果看见有别人特别当那个人不是你蛮喜欢的人，或者他有一些作为你本来就觉得你不喜欢，现在正好有一个原因表明说他错了的这样的情况，当他生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勒住自己的嘴巴，甚至最好勒住你的心思，不要 下一个结论说他一定是犯罪，就是没有显明出来，你也说也许偷偷的犯罪。我们不要随便的这样，我很相信主不喜欢我们这样，因为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不要忘记，有一个人曾经身上的病比我们都严重多了，可是神却特别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就是约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保罗遇见提摩太身体不好，他也没有跟他提到这些，反而给他一点自然的疗法，要稍微用点酒，记得吗？也胃口不清。对，我很希望我们留意这个。那无论怎么样，主把这个救恩包含的这个医治在里面，可是很可能主还是要让我们明白灵魂的救恩还是比身体的医治重要，在某些方面来讲。除非你明白这个身体的医治其实包括在整个完备的救恩里面，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提过，身体的医治是包括在整个救恩一个完备的成全里面，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被神得着。但是就着初步的来说的话，似乎灵魂的救恩是优先的。就像 Catherine Kuhlman 那位伟大的医治布道家，他常常在他的聚会里面告诉大家说，得着耶稣才是最要紧的，虽然来的人几乎都是为了要得到医治的，他还是再三再三的告诉他们这一件事。有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先从灵魂的这个思绪这个出了问题这些方面先得到解决，然后我们才站在一个位置上面容易打开一个门一条道路，神可以把他医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圣经里面有时候有这样的例子，比方曾经有一个病人，他是一个瘫痪的病人，他没有办法走路，可是他有几个朋友似乎是爱主也爱他的，他们关心他，所以有一天他们听见主耶稣来到他们那个附近，他们觉得那是一个机会，也许他们那一天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四个人约好了就去把这一个瘫痪的人抬了来，像他用一条褥子把他一个草席大概把他抬了来，看见那个主耶稣所在的房子人很多挤不进去，一个人都挤不进去的，何况还抬着一个摊子，五个人这样连在一起很难有一个空隙挤进去，他们就爬到屋顶，幸亏那个时候屋顶不是像我们这种斯拉布的这种水泥的房子可以拆掉一些东西就可以进去，他们就从那里拆进去，那个是需要附带价的，因为那家的主人可能要他们赔偿，是不是？他们附带价进去就直接来到耶稣面前，这个很好哈。有的时候借着别人的帮助，可以把一个好像挤不到耶稣面前的人，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也不明白怎么样到耶稣面前的人，借着朋友们就直接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好像是一个带导的一个描述哈。那当主耶稣看见他下来，看见他的信心，很有趣，主一看到他应该明白他就是要得医治嘛，对不对？主没有说你得医治了，主说你的罪赦免了。那是一个圣经里面福音书很有名的一个故事，是不是？也充满了属灵的含义的一个故事。主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马上引起议论，比那些法利赛人马上说他怎么有权柄能够赦罪，这个人是谁？主就知道他们议论，他们议论可能没有发出声音来，可能主没有借着肉耳听见，可是主心里知道，主就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议论，我说你的罪赦了，这不是是很容易讲啊。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能够这样，那么如果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一般人当然觉得叫人家起来行走比较不容易，主说 为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转头对那个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那个人就得医治。记得那个故事，主用这个来说明，他如果能够做人认为比较不容易的，叫人得医治，事实上他能够赦罪，事实上他为了赦罪花了付了更大的代价，不是吗？那我们应该多思想这些事。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应该想到救恩这一件事，而不要只是想到怎么样能够一个天外飞来的一个大能临到我身上就可以得医治，或者找到一个人为我祷告就一个神迹发生就可以得医治。我发现我们很容易是这样想法的，也许有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造成了人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就是来者不拒，人家来我们就为他祷告，或者告诉弟兄姊妹要请人为你祷告，就是这样而已。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应该教导人关于这一件事，救恩的事情。就像我们在这个课程一起头讲的，许多人说请你为我祷告得到医治，也许他们应该说的是请你教导我神的道，好叫我知道怎么样得到医治，那个不太一样，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提过不止一次，很多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主把救恩跟医治并列放在一起讲。所以你在寻求医治的时候，应该像寻求救恩，也像寻求更明白整个救赎的道理一样，默想去了解去祷告，期待神打开我们的眼睛。那我们刚刚提到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那里，就是关于他们在马拉遇见苦水神医治，后来主医治那个水之后，主就给他们讲一段话，说如果你们留意遵行我的诫命典章，我就不把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注意那个意思就跟你们就脱离咒诅差不多一样意思，对不对？因为那些疾病就是跟咒诅有关的。主在那里用埃及人来代表整个世界，这个堕落了在咒诅底下的世界，可是现在主介入，十字架介入，我们可以得医治。最后主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们都知道在那里神其实不是只在叙述一个他要做什么他会做什么，而是在叙述一个他的本体是什么，他的本性是什么。因为在那里他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的一个复合名字，就是他把他的这个医治跟他的名字连结在一起，照英来翻译叫耶和华拉法，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好像神的一个名片，你拿了这个名片，你可以好像有这个名字佩戴在你身上，可能遇见一些状况拿这个名片，你就得以进入一个门，可以进到一个团体里面，有点像这样。你要不要记得常常带着这个名片，不是只把这句话放在口中，而是你整个的生命常常带着这个名片，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做一个信靠神的人，跟随他的人，你身上可以有一个名片叫耶和华拉法，是不是？我记得我有一个弟兄建宏弟兄，他很多年前我听他做一个见证，有一阵子他脸部有一些什么状况，是不是不是很快就好。他后来他祷告，后来他就做一件事，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就是圣经里面的话。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条子贴在头上脸上，是头上那时候怎么样头痛啊。后来主医治他，我不确定你该不该走在路上的时候贴一张纸条在脸上在身上。可是有的时候他做得很好，他是晚上睡觉都这样做。可是你不方便贴一条纸条在身上，你可以在心里面常常佩戴着这一件事，常常宣告这一件事。 主来，他把咒诅化成祝福。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也讲一样的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16-21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18-19节一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他们在会堂里面常常会这样，管会堂的有权柄。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管会堂，不是指着整理会堂，然后预备这个预备那个的，而是指着在教会里面，在会堂里面的长老啊。那他有权柄指定人那一天教导圣经或者做别的事情。那天他把书交给主耶稣，他应该要讲道的，可是这很有趣。主耶稣在他的家乡一个会堂起来，他读了一段经文，他没有讲道。其实他讲得到了，后面就是他讲得到。他读完圣经，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完了，就坐下来了。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讲道都在讲这件事，只不过因为我们不是耶稣，我们不能说。你现在看到我就是看到救恩，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个小时讲道，为了要讲这件事，让你知道说今天应验在耶稣身上，你知道吗？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我就不用讲了。这里他主耶稣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1章的话，这里提到主的灵要膏抹他的儿子，他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而且他要带来医治跟释放，报告宣传神悦纳人的喜年。你知道喜年是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个东西，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耕种，每一年耕种收成劳苦，可是6年之后，第7年，每7年就有一年神叫他们不要耕种。今天有一些做生态保育的人，他们就会说，你看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要休耕，要注意这个生态的保育啊。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神的主要目的，应该也会带来这个结果。可是我相信神有一个更要紧的目的是我们要学会安息，学会明白不是我们劳苦耕种就能得吃的，不是这样。如果不是神所赐的，我们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一定要明白，虽然我们做这些，我们仍然是神的帮助，依靠神，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所以给他们一个安息年，这个有一点冒险哈，会觉得很冒险。所以有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成了基督徒以后，礼拜天生意比较好，要叫他们礼拜天来聚会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就觉得也许我不要礼拜天来聚会，反正周间有聚会嘛。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这样去想，以色列人他们也会这样。可是神应许他们，他说你不用担心那第七年没有耕种会没得吃，他说如果你留心遵守神的道，神会让你第6年的收成丰富到一个地步，你不但第7年有得吃，到了第8年，第8年本来应该吃第7年耕种的结果，他说到第8年你还有得吃，所以你第7年没有耕种不会挨饿的。甚至到了第8年你当然开始耕种了，所以第9年就有新粮的，对不对？他说甚至丰富到一个地步，到了第9年你还在吃陈粮，就是丰富而有余的意思，这是神应许的。可是以色列人很多年他们都不守这个。有人认为也许后来神使他们被掳70年为了这个， 因为他们差不多500年之久没有守安息年，500年应该守的安息年加起来差不多70年，神让他们一次守，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去，让地徒休息70年。有时候基督徒也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好好的按着规矩的路不走，有一天神的时候到了，一个管教临到，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也许就要躺在病床上面许多日子，就是像这样。摩西的律法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每7个安息年神就给他们一个喜年，所以在7个安息年要结束的时候，那一年的大赎罪日就要特别的要发出角声来宣告喜年的来到。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在7月1号其实才是他们的新年啊，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在1月亚比月的时候出了埃及，所以神把那个定为正月。其实他们原来的正月是在7月啊，就是后来的7月。那他们的吹角节是在7月1号，因为那是新年。7月10号是大赎罪日，7月15号开始是祝棚节，那其实是他们一年的开始。所以在律法里面提到，他们在喜年之前的那个大赎罪日要大发角声，其实那是7个安息年，49年结束了，现在迈向第50年的时候，他们要发角声来，就像喇叭一样来宣告喜年的来到。先知以赛亚借用这个来讲到，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有一位来，他将要宣告这个喜年，不再只是他们每50年这样做，而是有一位要这样做。而那个宣告喜年是在赎罪日宣告的，那个当然很清楚有一个预表的意思，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来成全的。这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路加引用他的话。喜年干什么呢？我们知道喜年，如果有人曾经被卖为奴仆，他在喜年就可以脱离这个辖制，得到自由。这是后来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说，那一位要来，要使我们受捆绑的得到自由，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受捆绑的得到释放，就是这样。如果你卖了一块地，以色列人中他卖了一块地，到了喜年就物归原主，所以神要以色列人他们的地不可以永卖，他们不可以永卖，所以其实就是像猪一样，意思就是说你有你的产业，你一定要守住你的产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地的价值是按离喜年有多久来定的，你懂那意思吧？如果去年刚是喜年，他如果要卖地，地的价值就很高，因为对方可以用49年。如果喜年已经过了48年了，也就2年后就喜年了，那么那个房地产的价值就低多了，所以这个跟猪差不多嘛，对不对？这是他们的律法。所以喜年其实要表明就是一种原来失去的可以得回来，原来是受捆绑的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自由。神说有一位要来，他不是要做这一件事，而是要宣告说神已经做这一件事。所以他用的是这个字眼，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为什么报告这个？因为基督成全了救赎的工作，就像大赎罪日要来宣告这个一样。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喜年是这样的。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一些基督徒中间，他们把喜年的意思搞得歪七八糟，乱七八糟，跟着不认识主的一起讲什么千禧年，圣经从来没有千禧年这个字眼呢。当我们要进入第三个千年，基督来以后进入第三个千年，公元2000年之后，他们那个时代常常有人说我们要进入千禧年，对不对？那个不是圣经的话，根据圣经，新约圣经就这个地方提到禧年，他是这样讲的，说耶稣来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快要2000年了，我们都活在喜年里面。你不需要等到50年，我们都活在喜年里面。我们应该报告应该宣传的是这件事，对吗？为什么我没有报告这些事？很可能神的灵没有临到你，所以你不明白这些事。当神的灵临到你的时候，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我们所有传福音的报告的就是这些事。我想这个不但用在主身上，用在我们身上。我很喜欢那个故事，你大概听我讲过，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弟兄，他叫 Smith， 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四十岁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从年轻的时候遇见主，而且从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以后神就给他一些医病的恩赐。好，非常火热，他参加救世军，那个时代的救世军是充满了圣灵的大能的一个团体。他们常常在一些贫穷的人中间做工传福音，然后建立了一个教会，跟他太太，他们为病人祷告，他们做一些很宝贵的工作。那这个弟兄他有一个特点，他不会讲道，他也一站到台上他就抛锚，他不是站在台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会关心个人，会去邀请人来参加聚会，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可是他不会讲道，所以一向都是他太太讲道，他太太比他会讲道的多。他常常主日聚会前早一点到会堂，把每一张椅子弄整洁了，为每一个位置祷告，然后他就去坐在位置当中，他太太在台上领聚会讲道，后面追求的时间，他们叫祭坛的时间，大家到前面来，他就过去服侍他们，有时候有个别的服侍，有时候去探访人，做很多像这样的工作。二十世纪初的时候，1906年，圣灵在洛杉矶大浇灌，后来也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去了那里，他也领受了五旬节的祝福，回到英国。那个牧师叫 Alexander Body， 这个弟兄就开始在英国有一些这样的工作，带领人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个 Smith 弟兄听说了，他就很渴慕，他是那种人，如果有什么真的是神的赐福，他一定也要得着，所以他就要去。他去到那边，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很多年，他一直相信他有受过圣灵的洗，他甚至有医病的恩赐，非常火热，服侍传福音有能力。可是他发现他们说方言，他没有，而他读圣经，他发现那是圣经的应许，一定有意义的，所以他去了那里，他就跟他们说：我你们为我祷告，我要说方言。他们说：你需要的不是方言，你需要的是圣灵的洗。他说：不，我已经受过圣灵的洗。他给他们做他的见证，可能有些工作做得比他们还要更精彩。我需要的是方言，可是他们说不是，你需要的是圣灵的洗。所以他们有点争论。每一次聚会，人家聚会的好好的，这个弟兄常常就站起来说：请大家为我祷告，我需要说方言。他不是故意要扰乱聚会，他很渴慕，就是这样。他又不是一个年轻的人，已经45岁了，所以大家也不好不给他面子。可是他有时候是在打搅聚会。有一天那个师母在那里，他又去烦扰那个师母，请那个保底师母说：你为我祷告，我要说方言。那个师母就耐心的停下手边的工作，陪他再跟他谈，总是谈不拢。后来有人来提到有另外一个有需要，那个师母需要去，我有点猜，也许他觉得一个机会脱离这个人，可以跟他说：等一下我再回来，你自己先在这里祷告就好。他就离开去帮助别人。这个师母一离开，这个弟兄一回到主面前，忽然神的灵临到他，后来他就开始说方言，他才知道过去他一切的经历不是不对的，也不是不好的，也是很丰富的，可是有一个更丰富的为他存留。这个其实很难讲，我告诉你，有的人他们其实已经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可能他得到的丰富还不如这个弟兄经验这个之前的丰富，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你没有办法用这些来做比较。以后他派一个电报回去之后，遇见主说方言，回到家他儿子说：你说方言给我们听听看。小儿子他说：我没办法说，除非神的灵临到我。他们那个时代刚开始经验这个时候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多半的人都了解我们可以已经有就可以说，借着说方言可以再被圣灵充满。他太太特别不以为然，我们过去 二十几年来的啦，一起同甘共苦，追求服事，我们都是一样。今天干嘛你说了一个我没有的经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原来都相信，我们都已经受圣灵的洗。今天你去参加一个聚会，回来就把这些翻掉，那意思就是我没有受圣灵的洗。太太就很不以为然，可是他很谦卑的给他太太做见证。他说：“好，如果真的像你这样，这个礼拜天你讲到，看你有什么改变。”太太就这样跟他讲。所以那个礼拜天，他也接下来，他平常是如果人家跟他讲，他觉得说我不会讲。可是那天他就接下来。就像彼得一样，圣灵领导他们，他们就有勇气。那天他上台，所有的会众都觉得非常新奇。我们这个施工哈，因为平常是牧师是女的，所以这个施工，既然上台讲到，大家都很有兴致。他太太就去坐在中间的位置，那个长条椅子啊，旁边没有别人坐，坐在那里。我想他有点叉着腰要看这个家伙。等一下，他也许预备了一篇道，等一下他实在接不下去的时候，他要去收拾残局。有这个弟兄一上台，主的灵临到他，他就翻开路加福音这段话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段话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开始讲，讲了不到十分钟，他的太太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坐不住，等一下移到右边，等一下移到左边，专注，慢慢的他就说出一句话来，开始是说给自己听的，后来声音大到一个地步旁边的人都听得见。他说 This is not my Smith， 这个不是我的 Smith， 是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另外一个人冒充他回来？他当然不是这样想的，这不是我的 Smith。 从那天开始，主让这个弟兄又活了43年。他在1948还是49年去世的时候，88岁去世的时候，有40几年的时间，神使他成为一个充满了圣灵大能的医师布道家，充满了口才，也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可是有的时候有像这样的故事，主要让我们明白，就是像这样，耶稣一来，要改变的，要改变。神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这个。这个可以有一个个人的经验，可是我再一次说，在这里主用的字眼叫做报告、宣传，那个意思就是说已经是这样，只是让你知道 proclaim 这件事情，而不是去做成这件事。我们不是努力的要做成，使我们的教会有能力使人得医治，不是的，而是去报告说基督已经成全这些事。我们帮助个人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也是当年五旬节运动的时候他们最常唱的一首诗歌，叫做 The Comforter Has Come， 就是保惠师已经来。那是一个宣告，他不是说啊你要怎么样努力，不是，是已经来，宣传这一件事。彼得就是这样，当他们五旬节被圣灵充满那一天，他们按着平常的规矩跟约翰两个人进了圣殿要祷告，在门口那个美门口就遇见一个生来就瘸腿的，那个人已经有40几岁了啊，40年之久没有走路走过路啊。那个人伸出手来要求彼得约翰周济他，彼得他们就留意看他。我想那个留意看是有一个感觉，很可能是主引导他看，也许你不知道他怎么样知道说啊，看这个人有信心。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够留意看，所以我们只留意我今天要掏什么东西给人。也许我们有时候需要留意看那个人，不要人家到你面前你只是一直想着我待会儿要跟他说什么。可能有时候你需要看，用心灵的眼睛看，因为你不知道你在面对什么人。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同工，我们做探访的工作，做关心的工作，一定要学这个功课，留意看。我常常看见他们探访同工的报告，我相信我们有许多探访工同工学习学会这些事情。他们有时候会从事物的表面看到人的需要，人的光景，就是像这样，看见他们有信心，但是那个人有信心，所以彼得就给他讲。彼得说我没有钱给你，这些可怜的使徒将要成为 教会的最初创的建立者，神并没有使他们成为非常的穿着西装打领带很光鲜很有力量的那个样子，没有，他连好像连周记人的钱都没有，那一天彼得口袋里面，我想他讲的是实话，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他做的就是 proclaiming 的工作，宣告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个人就起来行走，走着跳着赞美神。但愿我们都是这样。那个人定睛看彼得跟约翰，我想那个使他生起信心来。也许那个人不是原来有信心，可那天彼得约翰为什么会看见他有信心？他定睛看彼得约翰，很可能彼得约翰身上有一个味道，说不出来的味道，他们定睛看。如果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你非常有可能错过一些人，对不对？你会错过像傅焕生这样的人，你会错过另外一个圣徒。可是那一天那个人没有错过彼得跟约翰，他定睛看他们，信心就油然而生。后来他的生命将要完全改变，他生命的大能在那一天临到他的身上。我想那天他不只得到医治，他得救了，是他生命里面最值得纪念的一天。但因为我们常常留意这个，我刚刚讲那个 Smith 弟兄， Smith Wigglesworth 弟兄，他常常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看见耶稣。对他这样的人而言，有的时候已经你不需要太分辨他是在意象中看见耶稣，还是实际上看见耶稣，在灵里面看见，还是真的在意象中看见一个形象，那个无关紧要。他们常常留意看耶稣，他不是看那个病状病人，然后留意看我现在怎么样想办法起死回生，把他，我有什么方法为他摇一摇啊，怎么祷告做法一番，看能不能叫他得到医治。他们不学这个的，他们也没有去开一个研习会学这个，他们就是仰望耶稣看耶稣，就是这样。中国一个传道人尼托生弟兄，他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个功课，二十几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啊，他的教授对他有很大的期待，他功课很好，大概全班第一名，又在当时最好的学校里面读书，非常聪明一个人。可是后来他献身侍奉主，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他有肺病、肺结核，那个时代肺结核的药还没有出来，那等于是绝症，而且他祷告、信靠主，并没有得到医治，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知道他大概不会活超过三十岁，所以他觉得他从主所领受的要传给人。他虽然年轻，主给他很多的启示，所以他开始把他得到的启示写下来。就是今天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就是属灵人 The Spiritual Man， 他打了一本书，他开始写。有的时候他胸口痛到一个地步，他坐在书桌上，他需要这样用力的顶住那个桌子的边缘，那很痛，对不对？可那样的痛来消减一点里面的痛，你懂那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哈，借着一个痛来使另外一个痛疏解一点，有时候需要这样。他预备好要死，虽然他继续仰望主，他的老师是一个姊妹，何寿恩教师，差不多每隔几天就来看他一次。他每一次来，他没有只是为他祷告祷告或者安慰他鼓励他，他没有，他每一次来，他知道这个弟兄不需要多给他讲太多道理，他跟他讲说，弟兄，基督得胜，基督得胜。尼托生弟兄觉得说，我知道基督得胜，他当然不敢跟他老师这样语气讲话，他心里是这样说的，我知道基督得胜，可是你不晓得我遭遇的是怎么样的。可是他尽管这样讲，何寿恩教师每一次来跟他说基督得胜，心里想说，对了，基督得胜，可是我问题出在我。这个弟兄很早就明白我们的己生命是要对付的，他在这一方面后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大概他另外一本最有名的书之一。可是他需要走过这一段路，他那些话才会有真实的意义。我有时候觉得跟随他的人，有的时候学他的前半段后半段不够学习， 我自己初信主的时候，有好几年借着别人的介绍读他的书，我从他得到很多的帮助。后半段的功课我是跟荣教师学的，就是看耶稣不要看自己。其实我们还是要先认识自己，可是你不要留在那里。在那个之前，我遇见跟随他的人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败坏，主啊，你知道我们不容易住在你里面，这个都是事实，认识这个是很好的。可是我认识荣教师，有荣教师从来不这样祷告，他祷告说，主啊，我们应该住在你里面，我们可以住在你里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想这两方面都应该要有。那这个姊妹和受恩教师常常去，就带给他的基督得胜。李作成弟兄很多年以后回顾这一件事，他充满了感恩。他说因着那位姊妹的坚持，他还蛮骄傲的，以为 他已经懂很多道理，还可以写 spiritual man。 可是他以为那些东西他已经懂了，他认为他那个老师给他的药不合适他的，可是那个老师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说法。每一次来，他说后来终于有一天，那个话真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就基督得胜，甚至超过我们一切的过犯，超过我们的软弱，超过我们的败坏，超过我们的老自己。当他认识这个以后，生命开始不一样，主才开始要使他从那里脱离。他开始明白，有一天他很确定的把这件事情交在主的手中之后，他觉得说好，那我相信我得到医治。其实他身体还是完全一样软弱，他就有一句话临到他，就因信而活，他就起来，因信而站立。他引用有一些圣经的话，所以他就从床上勉强站起来，对他非常不容易，已经躺在床上好几天了。后来他开始穿上衣服，他穿上衣服完了以后，已经全身都是汗，因为像虚脱一样，因为身体非常软弱，而且他睡在躺在二楼，所以他需要走下楼梯。每一步他宣告基督得胜。到了楼下，他像彼得一样想说，我现在要去哪里。他想到有一个地方正在为他祷告，就像彼得当时遇见的一样，他就往那里去。那一路上很不容易，到了那里，他进去坐在他们中间，所以那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没有讲话，可是有一个肃穆的感觉，一个神同在的感觉充满在那个地方。我想他不是立刻完全恢复，从那一天开始他逐渐的恢复力量。啊，就我们所知道，他大概活到69岁，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像这样的功课，仰望耶稣，很简单一句话。可是你认识这个吗？你有没有像那个不能行走40年之久，生下来就是瘸腿的，这样看，留意看，在你旁边主放了许多人事物，你可以看很多信心可以从那里得着，很多信心可以从那里学习的。你说我出自一个那么不好的环境，可是主会把别的东西给你，你可以得着，看你要怎么样看嘛。那么多人，我想在那个时代有不少乞丐，好像不是每一个人彼得经过的时候看见他有信心，而这个人所以有信心，我相信因为他定睛看彼得约翰，指望从他们得到什么。他看这些人以为他可以得到什么，神确实要让他得到超过他所求所想的，让他得着，对不对？那我们学习这个仰望耶稣。
请唱宣道诗26首，主自己，宣道诗绿色诗歌本，宣道诗26首，主自己。
要的是物质，紧要的是主，牵要的是感觉，紧要主言语，牵要的是恩赐，紧要是恩主，牵我寻求医治，紧要主自己，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主是我的一切。全有记忆故事，敬畏主是他，先要一盘酒恩，尽完全拯救，先有手牵之主，尽主牵我手，先藏漂流无定，贸易跑脱，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主是我的一切。前忙碌于大顺，尽专心祈求，前选竭力挂虑，尽有主看顾，前我随己所欲，尽听主言语，前不足以求他，经常赞美主，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主是我的一切。
起立来唱好吗？
美主